各位好，今天1月22号，我是五月散人，吃了吗您呢？这两天呢，北京这圈子里啊，都一直在传一封信，是宋平呢写给这个咱圣上的一封，不是公开信，是私下写的一封信，但是流传出来了。原本呢，对这封信呢，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，因为我也没看，懒得看这个。大部分这些年流传出来的信，比如什么邓普方给圣上写的信啊，还包括其他一些人，基本都是假的。因为那个文体或者怎么样，一会儿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，就是一眼假，在我们行内看来，就是玩古董这行内看来，那叫什么呢？一眼假。但是呢，这封信呢，为什么今天拿出来跟大家说呢？是我看了一眼，这就是传到我这块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它整个的这个文风和遣词造句，我觉得这封信有可能是真的，有点那种一眼大开门的意思。古董嘛，就是说这个一眼大开门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是这样，咱们首先说一下宋平是什么人。宋平啊，是1917年生人，中共呢资深的元老，大概是应该是清华化学系的毕业的学生。然后呢，在1937年的时候呢入党，这个呢曾经呢是担任过这个中组部的部长，后来呢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政治局常委，对吧？国务委员这些职务，后来就退休了。退休之后呢，就比较低调。一直呢也不太特别说什么，可是呢他在这块说话呢还挺有用的，因为他曾经有党内伯乐之称吧，就是提拔过胡锦涛他们这些人。然后呢这个跟习近平，就是咱圣上这个家族，有一定的这个渊源，因为他跟他老爹习仲勋曾经共事过。然后呢他这些曾经是干嘛呢？就是比较务实的一个人。就是他曾经站出来，就是偶尔啊，非常偶尔的时候站出来呢，支持啊党内这个务实的路线，大概就是这么一口的人。我印象当中他的意识形态是比较左的，但是呢，实际上他的这个务实性要远比其他的一些人要高，这个有一些党内的这些左王啊什么的，是要比他们要高的，更务实一些。这封信呢，我后来就看了一眼这个整个的文字，大致而言说的是什么呢？基本上来讲说了两件事儿。第一件事儿呢是这个，应该叫做就是让老干部能够自由活动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举了一个例子，说是啊，有一位老干部就是想回到老家，然后呢，在自己家原本的这个家里啊，养个老啥的。然后跟这些老哥们儿或者是自己熟悉的这个乡亲，当然也没什么特别熟悉的了，可是呢毕竟还是有一定的亲缘关系的，一起呢生活养老。那结果就没有，打了很多次报告都没有被批下来，那然后呢就只能郁郁而终呗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始终没有达到这个。而且呢他隐晦的提到了，就是这个对他们这些老干部这些所谓的看护，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监视居住，跟软禁似的。当然他没用这个词儿啊。那这个整个的这个事情，为什么我一说我觉得它是真的呢？首先第一个，这本身是真事儿。就是中共就是自打这个谁咱圣上上台之后啊，哈，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，老干部们呢还能够自由活动的比较多。但是呢这两届以后，就是在他五六年七八年的时候，就上台第二个任期一半的时候，就开始严控这些老干部的这种私生活，就是不让你能够说接触整体的下层的这个人民，这你回去哪儿都不行。我原来跟大家讲过一件事儿，就是在这个日本京都这一块，那这个我有一位朋友跟我岁数差不多，是陈希同的孙子，他开了一家馆子在这边。然后呢就是那天我去他家他馆子吃饭去，跟他在聊天的时候就说他的岳父岳母也是军人嘛，军方出身，然后转手的再来这边的依亲居住，岳父岳母嘛来这边依亲居住了，那结果就被要求回国，就是来国内专门派来人让他们回去。然后他说我们在这儿住挺好的，他说如果你不回去就把你的这个退休金给停了。这帮人您知道他们对这个东西非常看重，虽然是说没多少钱，对于这人家，你想陈希同我这哥们儿，他那整栋大楼都是他的，那一栋楼都是他的，在京都最繁华的地方那一栋大楼， 那这个这么大的资产量，你说你那点退休金算什么呀？不行，因为他这是一辈子干过的这个事情，就是我这是一个肯定，我干了这一辈子，我得拿退休金呢，对吧？那就只说我不信，以为说瞎扯呢，结果第二天就该发工资的退休金的时候就给停了，就马上给你停了，就到这种程度，就强逼着他们回去。然后呢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就不说是谁了吧。那个其实可能看常看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。整个他那个整个从军队大院出身嘛，整个军队大院的小区，那其实很多人的孩子都已经出国了。这个他那个军队大院呢，并不是一个特别高端的军队大院，大概都是这个应该是正团级到师正师级的这么一个院子，根据他们本身的这个，就是类似于就是有点军产房的感觉。然后呢，现在也开始在做这个转成民用的这种事儿了。那这些人的这分了这些房子，当然他们也花了一些钱买的这房子，其实没有多少老人在那儿住。为什么？因为大量的他们的孩子都已经移居国外了。那这些人他们干嘛呢？他们基本上来讲，那有至少60%的人也就叫依亲到这个自己孩子所在的国家，就已经接到通知。这前些年就是让他们尽快回国，不许你们在外边待着。而且很多的现任的这些领导同志们的这个家属都已经被登记造册，就是防止裸官嘛，对吧？让他们回去，其中就包括曾经这个岁数比较大的这些中上层的领导，小的一些还好一些，那中上层领导。所以呢，就等于是一种什么呢？像是某种程度的集中圈禁，就是老的这些人，从上到下，现在的这些老同志们都不太让他们往下边走，或者是说你到国外肯定不行，在自己的国家也不太让你走，每次都要去打报告。这个是大家在北京这一块的人都是知道的，你这个是一个特别这几年特别明显的趋势。那为什么会如此？是这样呢，就是呢，首先第一个啊，不让你呢去妄议大政方针，就是因为这些人老同志嘛，又退了休了，对吧？一生已经随位盖棺，但已然定论。然后呢，那你到下边去怎么样呢？他在那边怕你胡说八道。因为每一个，就是我们当年呢，就是我们当年有皇上的时候，对吧？官员有一个治世。治世这个呢，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然后呢重新做一个这种富家翁也好啊，还是或者怎么样，那在当地呢具备极大的影响力，这个是没办法的。只要是有官员，尤其是高级官员，甚至于不用特别高级，你只要是在一些关键的部门曾经任职，比如说你是御史或者是其他一些这种官员，你任职了，然后回到尤其在中央回到这边，然后呢在当地的这种势力就非常大，当地的官员就一定是要拜会的，而且呢是要给予很好的照顾。那非常不想让这些人参与某种程度的庶政以及大政方针，这个都是不允许议论的。如果你在当地有这种兴风作浪的嫌疑，那这皇帝对你就不会有什么好印象，说不定你的儿孙什么都会要倒霉。曾经就有过这样的现象，说是曾经有过这样的事，就是你在这个当地，哎，这个比如说包揽宋室啊，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叫七男八女啊，反正诸如此类这种事情就被皇帝干过。但是实际上真干这种事儿，很多时候是不管的，更多的时候呢是把京城的那些东西啊给泄露出去。你就现在讲叫妄议大政方针，而且呢他在当地地方呢会形成某种程度意义上的这种宗族势力。你想想，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，中国古代不就是当官都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尤其是能够到中央级的官员，就是你即使品级不高也是如此。所以呢，那他在当地的这个能量就不会太小，人家也都会给点面子，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。那中共这块你甭管监控如何鞭长莫及，这所以啊就一直以来这几年就愿意把这些人全都在这儿给圈养着，让你能够说在这儿有该给你该换零件换零件，该是这个高医疗给高医疗，但是呢不愿意让你往下走。所以也 更不愿意干嘛呢？让这些人下到地方上去的时候，看到地方的情况，产生某种程度的不满。因为如果一旦产生某种程度的不满，他们进行某种，他在下边你又互相之间有联系，又不是让你集中管理，在互相之间的有一个横向的联系，很有可能形成某种程度的不稳定因素，这叫防微杜渐。所以呢，就给他们都做了这样的这种生活上的安排。当然你把这生活也就叫这个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事情，那宋平说这个事儿应该是被囚到这块地方了，用这种模式，就是老听这种话嘛，那就把这个事情给说出来了。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个是说呢，就是严要禁言，对吧？就是说你我这个、你不能不听我们的，我们有这个谏言谏策的这个资格与这种能力。啊，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是这样的啊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对于某些这个政治上的信件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看他就是某你是怎么他把这话说的，让你感觉到威胁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又不太可能说招致特别大的反弹。这封信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。那上边我先说的是这个事情，它的主诉求其实是这个。下边我说你要那个你要能够让我们谏言谏策，然后呢言无不尽，这样的话是我党的一个优良传统，诸如此类这种东西，哎，这些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要在要件，就是如果你要是说还干这些事儿，把我们这帮老帮子们全都给圈禁在这个地方，那我们可就要谏言谏策了啊。哎，我这个可能就会因为某一些时候就要说句话了，干嘛呢？这是某种程度的威胁。所以你看一封信，看尤其像他们这帮这个已经人老精马老滑嘛，就是已经在政治斗争的场合已经修炼成精的人，他们是怎么去把一个事儿说出来的？我这个诉求是这样的，但是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诉求。第一个诉求非常实，第二个诉求其实非常虚。可是呢，第二个诉求，对，不好意思，第二个诉求呢是更具有威胁性。就咱圣上那个质朴刚健的脾气吧，他呢他不会允许这帮老家伙们去跟他们说什么，也不会听你的。可是呢这帮人有一个问题，你是打也打不过，你是这你也打也不能打，不是打不过啊，打也不能打，然后呢你是给他撤点这种待遇呢也不太合适。这个呢就属于一种就是碰瓷儿吧，就是老人往你车前面一躺，你能把他怎么着？你是上去就踹他一脚是怎么着？你不可能的事儿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是某种程度的威胁。像这样的这一封信，而且它的遣词造句，这个而 AI 痕迹基本是没有的，这个咱能看得出来。那它的遣词造句确实是我党这方面老干部体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样本。这个是基本是这种口述型的，然后老干部体的标准样本。而这各位你们如果真的去搜索一下，我就不给大家念这封信了啊。这个念两句话就大家就能听出这个口气。说那个我宋平，一个108岁的老党员，亲眼见证了党从成立到今天走过的百年历程。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同志，我一直本着对党忠诚、对事业负责的态度，尽量少言多思，少干预多支持。但近年来一些现象让我这个老党员心里越来越沉重，不得不写这封信向您坦诚表达我的看法和忧虑，对吧？然后最后写我年事已高，哎，说这些话没有别的企图，只希望党的事业长治久安，后继有人，望您三思。就这种遣词造句的语句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干体写这种东西的。他老干体不光是那种写那种歪诗啊顺口溜，那这种东西的一个标准范本。这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信，包括像是不用到这个层级上，或者原来因为做记者做时间长嘛，那他们在其他一些层级上去写信基本都是这个口气。你可以去看，你只要是进行一个文本对比就可以知道。好多人说这是个假的，其实不是的，只要是这种语气一般人是模仿不来的。让你我去写这个信，你一定写不出这个味道来。这就像那个我为什么说叫大开门呢？就是你很多古董这东西你往手里一看啊，就是有经验的人就所谓的眼学嘛，对吧？那这个东西不用 你不用去看他的这个，你听那个故事啊，这个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啊，这我爷爷就在手里头，都不用听，你拿手头一看，比如说这瓷盘一颠手头，干嘛？这重了，为什么？真正的它比这轻，为什么？因为当年不是这个机器拉坯，机器那个就是研磨的那个瓷土没有那么细，它比较疏松，它就轻。以后来做的，因为现在都是机器来研磨这个瓷土啊，什么这些东西比较致密，手头就不一样。你见过真的之后，这假的你一眼能看出来。就当年跟这个谁启功先生说过那句话似的，说我这人不认识古董，但是我就是见真东西见多了，我见假难受。这个其实就是某种程度的眼穴。所以我当时看了这封信之后，就是这两天一搜，哎，我说这可能是真的。真的程度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啊，我不敢说百分之百，什么话的，因为我也没有这个内部渠道，咱也不是什么这个就是能够听人家的床去那种人，对不对？我这客头也大，也塞不下床底下去。然后呢，那但是呢，就是说你看了一眼就能，你只要有这个基础，你就能知道大概就是这样。至于说它有什么样的效果或者怎么样，其实这个东西啊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。至于说它能不能去反弹圣上，依然不是。这个其实说白了，就是后半截的，其实全是属于对圣上的某种程度的隐晦的威胁。前面就是它的主要诉求，让这帮人能够有自由行动的这个权利。就到这儿了，这个已经是，说实话，这个对老干部来讲是一个他们已经相当相当不满的一个事情了，大概就是如此。不，而且也没有什么说我在要限制你的权利啊或者诸如此类的，全没有，后半截全是威胁。我真的建议各位啊，就是你们如果说对中国的政治或者这些人这些操作感兴趣的话，不用去听那些这个我听谁说的如何如何，都不用听。文本这东西不骗人的，哪怕有 AI 现在存在，这个东西依然不骗人，那个活人感是它是在的，那某些口头口述表达的这种语气，它的语句遣词造句的使用都在那明摆着的，就可以去看看就完了，对吧？没什么其他的，就是为了这帮人争取这么一点可怜的权利，能够说到各个地方能够安享晚年，想自己能去个想去的地方啊。这个权利争取回来，你有人说，那是不是争取完了这个权利，那就可以到那个到下游地方，可能对这个就是做某种程度的这种动作，对吧？比如在底下再燃革命火种，哎，重新再上井冈山，别想了。老干部局这帮人，就是在那儿养老颐养天年的这些人，都做不到这一点，因为毕竟都还已经下去了，隔着很多层，这个他不可能再去干这些事情。很有可能啊，说白了就是某一些人能够接触到宋平的人，这个层级的，就是打算着能够说尽量的远离这个政治这块的中心。我既不跟你较劲，又不想沾惹上什么麻烦，能够说回到地方，在那块多活几年，大概就是这么个目的，没有什么其他的，不用去想那么太多。这是一个事儿，这是跟大家聊的一事儿。第二个聊呢，跟这没什么关系，这个纯属就是因为两件事都想聊嘛，然后呢，跟大家再多叨了几句，是这样的啊。就是呢，这两天有一个消息是，索尼电视的业务呢跟 TCL 进行合作了。就是索尼集团呢宣布呢与中国的 TCL 电子呢签署战略合作意向备忘录，计划呢成立一家合资公司，承接索尼的家庭娱乐业务，就是包括这个主要是包括电视机啊，然后家庭音响设备啊，这不是完全卖给 TCL， 而是呢形成合资企业。但是呢 ，TCL 呢是控股的，就是它占51%，那索尼持有多少呢？49%。哎，这个，但这个呢是一个意向，还要经过一个审核才能够说一定能成，那。合资公司负责什么呢？它还是延续这个索尼的品牌啊，这个品牌还在。那合资公司负责呢，就是从产品开发呀、设计啊、制造、销售到物流、客户服务这个全链条运营，对吧？利用索尼的这个画质、音质技术和品牌价值呢，以及 TCL 的显示技术、规模化生产和成本效率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市场吃下去。 这个大概应该在他说是2027年，就是明年4月份呢正式启动。这个因为还有一些经管什么这些要批准才可以。那好多人在说呢，日本制造业呢确实衰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像这样的这种企业啊，都居然因为索尼是值这个影像这一块牛耳的公司啊，对吧？可能这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呢，确实会差一些。但是呢，它在这个画质啊、音质啊，还有这个品牌上啊，是比 TCL 要高的。可是是有市场占有率呢，现在已经不如 TCL 了，甚至于远远不如 TCL 了。那为什么？就是所以说，这个就证明了这个日本制造业的衰落。这话有没有道理呢？是这样的，实际上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日本的制造业呀，哈，是有一个是现在也是出了问题。因为呢，这些低利润率和激烈的竞争，对吧？比如说吧，那就拿电视行业来看啊，电视行业已经是一个红海了。你三星啊、LG 啊、TCL、海信呢，就是通过这种规模化、大尺寸面板呢，还有成本控制，已经主导市场了。对吧？索尼这方面的所谓的高端定位啊，虽然有点这个品牌溢价呀，但是销售份额什么的都是下降了，就是难以现在维持独立运营，而且呢，它很有可能就没有这种，没有这个继续研发往上升级的这个能力，因为你利润不够了嘛。中国制造是非常牛逼的一点是干嘛呢？它从来，你可以这么看吧，中国的所有东西从来没有说零到一的时候。它都是能从一做到一到 N， 就是它开创型的东西都不灵，但是它能够把成本一下都给你控制住。即使它的品质，就到今天为止啊，虽然 TCL 的面板已经超越了索尼这边的这种生产，对吧？这三星啊什么的，它已经成为第一线了，但是它其他方面还是不行。可是呢，它是真的能够，因为谁他妈能有多少人能听出来你 TCL 的这个音响跟索尼有什么区别呀？画质什么的，你俩摆在一块儿，可能还有你眼睛好一点还能看得出来。你但凡是说这个分开来，你都分不出来。因为人不可能说每个人的感官都这么灵敏，他需要这么高的这种质量才能够满足的视听需求。那他可以不把这东西打得这么高，但是呢，他通过中国的这种成本控制以及其他一些模式，就可以把他的这个价格打下来。他打一性价比，中国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打一性价比。这样的话呢，尤其是在这些高度集中的这个资源高度集中，然后呢规模化生产、成本控制特别重要的这种领域，尤其在白色家电这一块，像 TCL 这样的厂商可不少，包括生产冰箱，包括生产这个什么，包括生产这空调这些东西，大金的空调的技术怎么也比中所有的这些空调都要好一些，对吧？但是大金是多少钱？我今天新换的这个整个这个大空调，对吧？箱顶式的这个大空调，大金我是花了大概，我用的是大金的，花了大概是多少？是我想想，全下来连安装费下来是八十多万日元，八十多万日元相当于大概。哎呦，这是多少钱呀？我现在汇率我都不太知道，我知道大概美元的汇率得是三千多美金，对吧？五千多美金。那然后呢？那大概人民币三万多块钱吧，差不多就是这，差不多这样三四万块钱，就是全下来的。这个东西如果是中国，肯定不要这个钱，有可能非常有可能的是，像这个匹数的空调，大概只有中国的不是只有日本的一半。而且还免费安装，大概可能是这样的啊。这我不太知道中国的这个价格。那这样的这种性价比，可是你说大金这东西好不好？我第一台就是我换掉那台空调，30年了，我这房子30年了，他当时就装的这个空调，一直运转30年。没，我来这儿，我这房子我自己住了，大概已经小10年了，没出过什么毛病，也没有什么加氟呀，什么东西都没干过。对吧？这整个这个人家质量就在这搁着呢，可是贵这么多，那就是贵这么多，没办法。所以这些白色家电什么东西都出了问题，在日本这一块，那他呢全面回缩自己的战线，把这些东西通过合资包括其他一些东西让给中国。说白了就是中国， 然后可能再往下走东南亚，甚至于有可能跟印度，这些他们是已经退出了。日本制造在这一方面，它原本最牛逼的一块，它已经退出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说日本制造全面的去崩溃，这个其实也不是，是这样的啊。2024年的时候呢，制造业的产值啊，大概是8670亿美元，占全球份额是多少呢？是 5.15%， 位列第三，次于哪儿呢？是中国的 27.7%， 美国的 17.3%， 然后就是日本就是占全球的 5.15%， 那领先德国，领先德国是 4.93%，对吧？印度是 2.91%， 这个它是在第三位的。那他们往哪边走了？就是他们是往上游走了。日本的制造业这些年呢，干一什么事呢？就是他们也知道自己真的是玩不了这个，因为包括你的人口，对吧？包括你的这个劳动力的减少，那像这样的东西你都做不到了，那你怎么办？那就把这些东西放出去。那我占据哪个生态位？我往上游走。你这些东西，你必须的一些技术都在我的手里，很多东西都在我的手里。你现在有一些东西你可以跟我牛逼了，比如 TCL 的这个面板，你就可以显示屏，你可以牛逼一下了。但是呢，它的这个包其他的一些部件就不行。比如说日本的有一些东西比较牛逼，那个汽车零部件，汽车及零部件，丰田呢肯定是全球领先的，现在呢也在电动化转型，它还有一条赛道呢是氢能源。这个也在做半导体材料设备，比如光刻胶啊、硅晶圆呢这种上游的产业，然后工业机器人，全球占有率，日本的工业机器人是占有率是最高的，对吧？精密机械、高端材料、碳纤维啊、特种钢啊，这些东西你还做不到。原来我跟大家交流过这个东西，因为您只要是在工业这种工厂里待过，或者是说您懂这个就能特别清楚的理解，就是这些玩意儿它一定是要经过非常多的年份，它去一个是在基础研究这一块它要走，另外一个它整个的工业流程，就是基础研究是一回事啊，工业流程你要走通你也需要一段时间，对吧？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，工业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进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弯道超车的，没有弯道超车，基本上你就只能够按部就班的积累。那中国现在很多的东西还没有积累到位，你还没有进行替代，所以日本在高端这一块占据这个上游位置，他把这些制造业往这边推，甚至于包括他的化工，精密的化工，然后机床，就是高精度机床，那就是他在这种 B2B 的这个领域上，就是隐形冠军是特别多的，就这个东西你是看不见的。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，你比如说白色家电，或者是包括甚至于很多的这个中国国产电动汽车，那你看到的是 OK， 那这个是中国制造的 Made in China， 但是你打开它之后，你看那些元器件，包括 iPhone 也是，虽然它的那个挣的钱不多，但是它其中的占比非常高，就是它的元器件生产的占比非常高。你打开以后，这块是 Made in Japan， 那边也是 Made in Japan， 这就是它是这么一种，它已经从这种东西，从原来的这些外在的 Made in Japan， 然后变成了一个它的壳里边的东西，你看不见的东西。这个是一个日本这些年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，所以日本的制造业在某一方面是已经萎缩，确实比较厉害的，尤其是在这些民用产品的这些家电什么这些东西上，但是它在另一方面依然占据着非常强的生态位，就不用说啊，一看说哎呀，这个索尼这样的巨头都已经如何了，您再看看索尼本身现在它的关注的地方在哪儿。就是它整个的产业链给它贡献最大的是在哪一块，它早就转型了，对吧？富士胶卷各位知道吗？富士胶卷您知道现在出的最牛逼的是什么吗？是他妈化妆品，我媳妇儿她用的现在就是富士的那套玩意儿，就是一帮理工科直男，化学学化学的，不干那个胶片感光剂了，他干化妆品，而且这个营销不好，可是呢效果确实不错，就是据我媳妇儿说，我又不用，对不对？哎，它大概是这样，所以不要去小看日本的制造。日本因为国力有限，它确实没有说像原来这么制造的非常牛逼，中国也在追上来，可是日本这一方面的转型依然是卡在了很多路的路口这一块，大概是这样。 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下车继续。